张居正第23集。船扇随着张贵一声吆喝，早有两个御膳房的小伙者抬了一桌饮食进来，在坐榻之前摆好。张贵上前扶起隆庆皇帝，看到面前一应打开的热气腾腾的食盒，隆庆皇帝胃口全无，他伸手指了指盛着燕窝红枣粥的瓷钵，张贵会意给他添了一小碗。隆庆皇帝一边喝粥一边对孟冲说，你去传旨着高拱文华殿候见。
大伯，这两个皇帝的字你说哪个的好？
在慈宁宫的东皮眼里传出一个孩子脆脆的问话声，这是太子朱翊钧。按规矩，太子应住在乾清宫左手东二长街的中祥宫里，但因年纪太小，便随其生母李贵妃住在乾清宫右手的西二长街的慈宁宫中。为了照顾太子的学习方便，便把宫后院的东皮檐改建成一间大大的书房。除了每月规定出阁讲学的日子，到文华殿听翰林院的学士们入职讲学之外，平常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东皮檐的太子书房里温书习字。今天又是他跟冯宝练习书法的日子，刚过辰时，冯宝就进了慈宁宫，来到东皮檐指导太子的书法。文华殿的中书房里珍藏许多前代有名的法帖，朱翊钧观赏临摹过不少。今天冯宝又从中书房借来了梁武帝的《义趣帖》和宋太宗的《赤菜行》两帖，请朱翊钧鉴赏。朱翊钧虽然是10岁的孩子，但已跟着冯宝练了5年书法，加之还有内阁制敕房的几位书法高手的指点，书法造诣自然也就不同凡响。一笔字写出手，竟看不出什么孩子气。这会儿他小大人似的眯缝了两只眼，把展在面前的两幅字帖左瞧瞧右看看，然后似乎是琢磨出什么道道来了，这才开口问侍立在身边的冯宝。冯宝两道稀疏的淡眉一挑，尽管他心中有事，表面上却仍乐呵呵说道，太子爷考奴才，奴才正想考考太子爷呢。
你考我？
朱翊钧小嘴巴一撅，颇为自信地说道，
这两个帖比起王羲之、怀素的字来都差了一截。
王羲之号为书圣，一部《兰亭集序》，其书法之精微可与孔圣人的半部《论语》相抗衡。你看他写的一个“永”字，把笔画尖架用到最简洁、最神妙的地步；还有他写的一个“鹅”字，一笔写就，那气势、那融会贯通的法力都无人企及。还有怀素，人称草圣，随手写来，每个字皆有法式。他的字狂，但狂的有规矩，狂的有味儿，我也是百看不厌。这两个皇帝的字虽然也都中看，但还算不上书法神品。
太子爷好眼力，冯宝啧啧称赞，接着话锋一转，不过王羲之、怀素这些人的字再好，也只是臣子的字，这两幅字的主人可都是前朝的万岁爷呀。
朱翊钧抬杠问道，按大半的话说，能当万岁爷的人就一定是书法大家？
这倒也未必。
冯宝尴尬一笑，指着面前的这两幅字帖说道，
不过这两帖字的确也可圈可点。万岁爷天生龙种，这两幅字必然也都是铁华银钩了。
站在一边侍奉纸墨的孙海这时凑上来夸了一句。由于朱翊钧很喜欢孙海和那只大丫鬟白鹦鹉，前几日陈皇后便把孙海和鹦鹉一并赏给了朱翊钧。孙海本是慈宁宫一个弄鸟的小活者，一旦升任太子的贴身太监，行头立刻就变了，一件豆青贴里的蓝衫换成了圆领叶衫，悬在腰间的荷叶头乌木牌子也换成了用篆文书刻的牙牌。冯宝对孙海并不怎么了解，这时候听他说这一句话，
心想这个小人物还是个机灵鬼，于是合手一笑，接着说：“孙海，这小奴才说的是，只是比喻不恰当。铁画银钩只能是臣子的字，万岁爷的字是龙翔凤舞。”
龙翔凤舞，
朱义军重复了一句。他再次望了望面前的两副帖和书案上几大摞已经写过的宣纸，那都是自己练字留下的。
大半，
朱义军迟疑地问：“写好字是不是就一定能当好皇帝？”没人回答。朱义军抬头一看，冯宝魂不守舍地朝慈宁宫精舍那边窥探。
大半，你看什么？
朱义军不满地追问。啊，没看什么。冯宝又赶紧回过头来，陪着笑脸问道：“太子爷方才问的是什么？”朱义军又把问话重复了一遍。这个是一定的，冯宝口气坚决，一个好皇上是文治武功样样来的，这文治里头书法是第一招牌。朱义军点点头，想了想，又摇摇头说道：“
我看不见的，汉高祖、唐太宗，还有我大明开国的太祖皇帝，都是一代英主，怎么就没看见他们的字留下来？”
这一问让冯宝心头一惊，他没想到十岁的太子会想得这么深，脑瓜子一转，立刻答道：“太子爷问得有理，以奴才之见，大凡开国之君都是武功为主，方才太子爷点出的都是开国的皇帝，而太平天子则是以文治为主的，梁武帝、宋太宗都是太平天子。”
梁武帝有什么功绩？
奴才小时候读唐诗，有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，这写的就是梁武帝的功绩。他一生信佛，造了好多好多的寺庙。
那宋太宗呢？
太宗当政的日子，宋朝天下一片祥和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真是一片歌舞升平的好景象。太宗本人潜心学问，大规模扩大科举取士，让天下的读书人都有晋升之道。他还把朝中最有学问的人组织起来，编纂了一部大书《太平御览》。这部书有1000卷，编成后太宗只用1年的时间就读完了。
他怎么读得这么快？
他一天读3卷，一天也不间隔地读。冯宝虽然从容对答，但仍看得出他心不在焉，而在一旁侍候笔墨的孙海也是急得抓耳挠腮。原来昨天夜里他曾告诉太子，御花园靠近更谷房的地方，那棵枝叶蔽天的老柏树上结了一个鸟窝，春天来了，那窝里肯定有鸟蛋。太子当时就来了兴趣，约定今日4时一过就一起去御花园里掏鸟蛋。可现在5时都快到了，太子好像忘记了这事儿。情急之中，孙海看到了挂在窗外游廊上的那只白鹦鹉大丫鬟，他便轻手轻脚走到窗前，隔着窗子对大丫鬟扮了一个鬼脸，正迷迷盹盹蹲在纯金缎制的横柱上无事可做的大丫鬟顿时一个机灵，扑了扑翅膀，抻着颈子朝屋子里婉转喊了一声：“
太子爷！”
朱义军循声一望，见是大丫鬟在朝他扑棱着翅膀，孙海趁机朝他做一个爬树的动作，他顿时记起去御花园爬树掏鸟蛋的事儿，于是对冯宝说：“
大半，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”
冯宝顿时如释重负，连忙作揖打拱辞谢出来，穿过游廊对站在那里的一名女官说：“烦请通报李娘娘，说冯宝有急事求见。”女官进去不消片刻，便出来通知：“
李娘娘请冯公公花厅相见。”
李贵妃笃信佛教，刚刚抄了一遍心经，这会儿正坐在花厅里休息。谷雨之后，京城里艳阳高照，春深如海，宫里头各色人等早就换下了厚重的冬装。 这时李贵妃穿了一件以飞绸滚边的玉白素色长裙，盘得极有韵致的发揪上斜插了一只闹鹅，这是自嘉靖年间才兴起的宫眷头上饰物。所谓闹鹅，就是草蝴蝶，有时闹鹅也用真草虫制成，中间加成葫芦形状，豌豆一般大，称作草里金，一只可值二三十斤。李贵妃这身装束让人感到既端庄又妩媚。冯宝进来只匆匆一瞥，便觉得李贵妃今日如芙蓉出水，一探万方，他再也不敢多看一眼，低了头跪下请安。李贵妃吩咐宫女搬了一只凳赐坐，她坐在绣榻上，手里正在拨弄着一串念珠。冯宝去眼一看，那串念珠正是他前日孝敬的菩提达摩佛珠。
冯公公，
李贵妃慢悠悠开口说话，听得出她并不把冯宝当奴才，语气中显示出尊重。太子今日学的什么？
冯宝毕恭毕敬回答：哦，回娘娘，奴才让太子爷看了梁武帝和宋太宗的字帖。
梁武帝？李贵妃扬扬手中的念珠，可是这串佛珠的第一个主人？
正是。
你上次说这个梁武帝一生修建了数百座寺庙。
是。
这是无上功德呀。李贵妃感慨地说，皇上化育万民，正好借助我佛慈悲。
娘娘所言极是。
冯宝此时想看看李贵妃的表情，又不敢抬眼睛。
奴才相信当今皇上还有太子爷坐下的功德，将来必定超过梁武帝。
这个马屁拍得既得体又中听，李贵妃心下欢喜，但一想到皇上的病，脸色又阴沉了下来。他叹了一口气问道：
哎，皇上这两天都在做些什么？
回娘娘，这些时万岁爷在吃王真人的丹药。
哪个王真人？
此人叫王九思，自号空洞道人，是孟冲把这个王真人引荐给万岁爷的。
李贵妃眉头一蹙，生气地说道：又是孟冲？王真人给皇上吃的什么药？冯宝搓着手嗫嚅说道：
奴才不敢隐瞒娘娘，但又不好说。
有什么不好说的？直接说好了。冯宝便把王九思通过孟冲取悦皇上炼丹治病的经过大致说过。李贵妃住在慈宁宫中，除了带太子去慈庆宫向陈皇后问安之外，很少去别处走动，所以对宫中发生的大小事情都不甚清楚。眼下听了王九思这件事儿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把手中那串菩提达摩佛珠朝手边茶几上一灌，恨恨骂道：这个王九思明明是一个禽兽不如的妖道，皇上万圣之尊，怎么就会上他的贼船？
冯宝一心想把李贵妃的火气撩拨起来，便添油加醋说道：这个王九思炼制的阴阳大补丹，万岁爷吃了很有效果。
有何效果？
自上次万岁爷发病跑到内阁去寻奴儿花花，一连十几天在乾清宫独处，从没有点名让嫔妃侍寝。可是啊，自打吃了王九思的丹药，万岁爷竟长了好大的精神，晚上不但招了童女，有时还招童男去侍寝。
有这等事？
奴才的话句句是真。
李贵妃杏眼圆睁，咬了银牙半晌不吭声。花阁窗外的庭院里，花树交棵，鸟鸣啾啾。李贵妃踱到窗前站定，她并不是欣赏着窗外的宜人春景，而是借入室熏风来清醒头脑，稳定情绪。待她重新说话时，又恢复了平日的沉稳。
冯公公，依你之见，这个王九思的阴阳大补丹究竟是什么药？难道那些童男童女的尿馊精水真能治病？
取童男童女的尿馊精水只不过是掩耳盗铃。
冯宝愤然答道：
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王九思秘不示人的那些药粉。
啊！
李贵妃回转身来盯着冯宝，用她忧郁焦灼的眼神催促冯宝说下去。冯宝一进门就被李贵妃美丽的风姿震慑，这会儿更不敢迎向她逼视的目光，只自垂着头迟疑答道：
以奴才之见，王九思给万岁爷炼制的阴阳大补丹八成是春药。
春药？
李贵妃脸色倏然一红，随即镇定下来，咬着嘴唇说道：
这王九思果真有这大的胆子？
这种妖道什么事做不出来？
看来皇上是鬼迷心窍了，这样下去他的病……
李贵妃说到这里打住话头，她的心头已经升起了不祥之兆，长叹一声，眼睛里噙起晶莹的泪花。一直眯着眼睛察言观色的冯宝这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便离了兀子，跪到李贵妃面前哀声求道：
李娘娘，老奴今番求见还有一事相求。
什么事儿？
请李娘娘搭救张居正。
张居正他怎么了？
李贵妃一惊，冯宝接着就把昨日发生在王府井二条胡同口的事说了一遍。李贵妃听罢不由得感叹称赞：
满朝文武就张先生一人秉持正义，以耿耿忠心对待皇上。
难为娘娘如此评价，张先生若得知也必定感激不尽。
冯宝说着竟哽咽起来：
只是好心人不一定会得到好报，张先生现在的处境已是十分危险。
其实不用冯宝挑明，李贵妃也虑到这一层，略一沉思，她问道：
你知道皇上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？
冯宝答道：
皇上态度我还不得而知，但奴才一早来到司礼监就听说张先生为此事专门给皇上上了手本，
孟冲急得猫掉爪子似的往乾清宫跑了五六遍要面走皇上，只不过我来时皇上尚未起床，奴才这头在想，王九思是孟冲引荐给皇上的，他见皇上还能说出什么好话来？
李贵妃点点头吩咐说道：你现在回去看皇上那边如何处置，再速来告。
谢娘娘。
冯宝叩谢而出。文华殿西室中，隆庆皇帝与高拱君臣间的一场对话正在进行。隆庆皇帝因王九思事件紧急约见高拱，是想向这位多年的老师及首辅讨教此事应如何处理。其实昨日这件事发生不久，高拱就得知了这一消息，当时他尚未回家，正在吏部与魏学曾讨论一批后缺官员的补职。乍一听说张居正当街把王九思绑了，他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一下张居正闯了大祸，不由得幸灾乐祸说道：
咱们正在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对付这个张居正，没想到他自惹其祸捅了这个马蜂窝。
魏学曾听了这话愣愣神儿，以讥诮的口吻说道：
元老，你如何看待王九思这个人？
高拱脱口答道：
这家伙颠三倒四糊弄皇上，也不是个好东西。
魏学曾说：
这就对了，张居正把他抓了是大快人心的事儿，他若因这件事下台必将留下千古清名。